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二章，东亚藏学。第一节，论藏汉文化交流。笔者将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藏汉文化交流过程分为昨日、今日和明日三阶段，简要的介绍说明。第一步，昨天的藏汉文化交流。远古时代，据说距今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的汉文文献，以及特别是隋唐以来的历代官修史书，如地方志、档案和各类私家著述中，反映西藏、吐蕃及其历史文化的汉文文献较多，内容也较丰富。但是汉史对西藏的称呼五花八门，隋唐以前称羌、羌、术、氏、夷、发羌、西羌、西术、术羌、西蛮、羌人、牦牛夷。又清朝中期前基本延续了藏人自己的称谓吐蕃，也就是与现在英语中的 Tibet 同音同源。清朝中期开始，一些书籍中出现西藏，可西藏一词在汉语中全面应用始于20世纪初。西藏之名初见于雍正帝义母帝果亲王爱新觉罗云里的西藏日记。其实西为汉文，藏为藏语，指的是现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即日喀则一带。因1792年西藏政府迁请清朝派兵帮助藏人驱逐尼泊尔的入侵，清兵进入日喀则一带作战，当时果亲王是清兵的带领人之一，他记录下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所见所闻。另有部分史书记载给人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后汉书·西羌传》中就说，发羌、唐毛等绝缘，未尝往来。又据藏汉史学家的考证，中国人自视为炎黄子孙的炎帝为羌人，因此炎帝神农氏部族带着西藏文化东迁融入中原黄帝部族的可能性极高。后来黄帝打败炎帝的传说侧面留下了佐证。又《史记·六国年表》中与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应当成为后辈之境。西藏先辈大约5000年前开始以拜物为根基和多神为核心而信仰了世续本教，经过新绕米沃奇世续本教又发展成为雍中本教。本教认为人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产物，由此产生崇拜万物和万物为神的理论。我们联想到古代中国主要传统宗教之一的道教，就是一个以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为主轴的宗教形式。这两个传统宗教之间是否发生过交流和往来，留待考证。但是很有趣的是，本教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特别是曾经达瑟一师木扎扎霍、象雄一师赤托巴杂、松巴一师呼勒巴雅、印度一师拉达阿卓、汉地一师拉当芒波、 冲地义师赛托杰祥等六义师把本教经典从象雄文翻译为各自国家的文字后，为众生得以幸福而广泛传播，弘扬人间。从另一个角度讲，1976年夏秋之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地区进行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人民日报1977年10月9日的报道，几万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一文中指出，藏北阿里纳曲地区旧石器的形制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基本上同属一个系统。应当说，藏汉文化交流开始于远古，到炎黄时期达到高潮。其实人们稍微留意，不难看出藏汉文化交流是一种沿河文化交流的过程。比如雪域高原是很多亚洲大江大河的源头，因此源自西藏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藏汉文化交流的通道，又是商贸和政治交往的纽带。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尽早于西藏700多年。据记载，永平七年西元46年，汉明帝派遣蔡岸、秦景、王尊等10多人由洛阳出发，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法。他们在今阿富汗一带的古大月氏国巧遇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乃同腾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返回中国，并于第二年根据天竺佛寺式样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鉴于佛经佛像由白马驮载而来，所以白马寺为名，也就是位于现今洛阳的白马寺。西藏史书记载中有藤兰他们以白马驮载佛像佛经路过西藏，并借宿过第28代吐蕃赞普拉托托日涅赞的宫殿，而且赠送了赞普佛教法器以及部分经书，其中一项是刻有6字真言的玛尼石。据藏史贤者喜宴上记载，他因为供奉从天而降的佛教法器而活了120岁。毋庸置疑，这一段历史能够至少说明两点。第一，汉僧向吐蕃第28代赞普赠送佛器佛经的举措，为后来吐蕃33代赞普时期引进佛教播下了种子。佛器佛经很可能从此成了赞普宫殿内的绝密级研究对象。第二，吐蕃第37代赞普之前存在从唐朝邀请汉僧传法或去讲法2年轮换一等举措。吐蕃与唐朝联姻开始于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唐王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在唐朝官员以及随从的护送下，于西元641年从长安出发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成为第6位王妃。从此汉藏之间的文化、宗教与历算等领域的交流不仅加快了步伐，而且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比如现今供奉于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是文成公主从唐朝带来的，还有八角街建筑也出自她的规划，是依据八卦修建起来的。同时按照历算和风水的角度，在拉萨为中心的主要山川和平原等地进行了一场镇魔运动。这个运动延续了文成公主在拉萨的40年，并开采了很多山脉。 西藏的文学作品以及很多史书中一直美化和赞美文成公主。八大藏戏中也有尼泊尔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戏码。从这一时期开始，唐朝前后向吐蕃派去年轻力壮的二三十人为一组的青年队伍，学习吐蕃的马球，学会后回到唐都长安向皇上献祭，从而开启了藏汉体育文化交流的序幕。其实我们透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马球在吐蕃的兴盛，以及马球向长安乃至中亚一带的传播，从而论证吐蕃的马球文化对世界马球发展的影响。第三十七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藏汉文化与佛教交流达到了顶峰。汉僧摩诃延那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法，信受弟子达到了五千余人，成果辉煌。上自宫廷，下至普通僧人，习禅蔚然成风，史称顿门巴。同时，自吐蕃从印度引进佛教以来，犍门巴的传播和发扬最广，因此顿门巴和犍门巴之间产生了正统之争。当然，赞普采取了更为稳妥的解决办法，此举其实是借用之前在传统本教和佛教两者之间择一者奉为国教的办法。赞普邀请印度僧人莲花戒，并亲自主持印僧莲花戒和汉僧摩诃延那一场决定谁为正统、谁来主导吐蕃佛教的一次大辩论。辩论开始之前，赞普预备好两只花篮，分别交由汉、印两僧，并对两僧说：“请你们两人辩论吧。富者应向圣者献花，而且不许留住吐蕃，必须离开此国。”此次辩论历经三年后，以汉僧败阵、印僧胜利告终，从此彻底结束了汉僧在西藏传佛的时代。赞普赤松德赞之母为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是吐蕃赞普从唐朝迎娶的第二位公主，她的儿子赞普赤松德赞曾占领长安，另立亲舅舅广武王李成洪为皇帝。汉史中提及很少，却无法掩盖历史真相。比如第四十代赞普赤热巴坚时期，唐伯之间共立了唐伯会盟碑，其碑文中写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伯绳慎赞普救生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竭力大和盟约，永无伦替，神人俱以正之，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大家注意，这里出现了救生、大唐和大伯等字样，前一个词说明了藏汉亲家以及文化等交流跨越佛教进入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层面，即茶马互市为主的商业、军事和政治等。后两个名词不仅相互承认各自的实力和领地，也道出了互惠相依的友好历史。现今很多中共御用学者比较喜欢的所谓大西藏来源于此，但是当时的大伯和现在的藏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概念，有兴趣的人可以搜索一下网络即可明白。笔者认为，这段历史对后人说明了四点：一、第三十七代赞普采用取优舍劣的手段革新吐蕃文化， 并加强了一元化过程，也不亚于现代文明手段。但是因吐蕃传统本教是个多神教，而多元意识形态的动摇直接给后来千年赞普政权垮台留下了伏笔。二，很多中国官方学者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元明清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只有博僧进京传法，却找不到汉僧进藏传法的记载。答案于此揭晓。当然，从历史记载来看，虽然汉僧拜阵之后在吐蕃不许传法，但是赞普还是在佛学翻译队伍中邀请了印度、唐朝、尼泊尔等国的僧人，而对藏传佛教典籍整理和出版等方面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从此佛教不仅取代了吐蕃国教的地位，而且形成了重密宗轻显宗的局面。比如莲花界的著述中，三十多部收入丹珠尔。莲花生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祖师，他的著述也就是宁玛派的经典，理所当然地收入了丹珠尔之中。第四，佛堂前后两次联姻开启了佛法、历算、医学、建筑、宫廷音乐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也带动了藏汉民间贸易往来，而且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晋古时代，宋代著名史学家宋秋在总结唐朝灭亡的原因时，有一句话说得非常中肯：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同理，吐蕃赞普体系亡于博僧，而祸始于一元化。之后吐蕃步入了群雄割据时期，华夏也进入了五代十国。这个时期博汉之间原来的茶马互市成为文化以及商贸交流的重要管道，如封氏文件继位，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捐入朝，大驱名马视察而归，亦足怪焉。甚至当时中原的茶商和印度的佛僧成了吐蕃热情接待的贵宾。至今西藏民间，尤其是康多、季康和安多，盛行用诗歌形式咏诵的茶赞或茶颂，即类似于唐代陆羽的茶经，只是并不全面，也较笼统。佛教势力得势之前，吐蕃因为继承和发扬信奉多元性或多神的文化传统，本来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以及纳入自身的发展当中，但是由于加强一元化导致赞普政权垮台，而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因此吐蕃社会进入了崭新的一元多派化，本教则在原来的颓势中也得到了重新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个时期藏传佛教中先后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西解派等诸多派系，各自修建大大小小不等的数百座寺院，并且各找门徒扩大势力，把藏传佛教以及西藏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此社会大背景下，民间开始创作了现今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又于西元1070年左右，在古格王义熙伟的主持下进行了第四次藏语文字改革，主要对以往的翻译经典给予改正和规范，舍弃难懂的古词，改用符合简单易懂的词语，使藏语文进一步规范化，为后来藏传佛教东传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和 和勇往直前的潜力。从文化意义来看，萨迦派开创了藏学东传的先河，藏蒙接触早于元朝的建立。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攻占西夏后逝世，吐蕃籍西夏国师受邀为成吉思汗进行超度，此举激起了西凉王阔端汗对藏传佛教的兴趣，因此阔端汗派大将军多大拿布考察吐蕃。多大拿布按着在吐蕃了解到的情况向阔端汗报告，吐蕃势力各居，互不同属，其宗教派也多，噶当派的寺院和信徒最多，达隆嘎举派的戒律清整，德行最高，萨迦派的僧人学问高，声誉最佳。以此为依据，阔端汗邀请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巴斯巴和恰那多吉叔侄三人到凉州于1247年进行会晤。阔端汗当即向班智达贡嘎坚赞领袖表示蒙古国改信佛教。萨迦班智达和阔端汗先后逝世之后，忽必烈于1253年邀巴斯巴到宫廷内外讲授佛法以及吐蕃文明，巴斯巴自然而然地成为忽必烈汗的上师。经过先后三次灌顶，藏传佛教成为蒙古国教。忽必烈汗把吐蕃三区赠给巴斯巴，并依据上师的教诲废除了蒙军占领中原后正在实施的人田河区的统治，因此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巴斯巴留下了如下祈祷文：广阔天空竟然漆成血色，汪洋大海竟然飘满尸体，废除此种惨状三功德，得到善慧自在佛心愿满足，利乐教法广为弘扬，祈祷人主圣寿因此长久。巴斯巴此举制止了生灵涂炭的惨状，使数百万汉人获得赦免，巴斯巴乃被封为大宝法王。此名号之后，明朝奉赠给第五世伽玛巴德兴谢巴。又据记载说，当时汉人把巴斯巴视为第二个孔子。不管怎样，从此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藏汉文化交流扎下了坚实的根基。忽必烈汗后来迁都北京，于1279年改国号为元之后，藏传佛教作为元帝国的国教在中国的弘扬得到了质的飞跃，为博僧进汉开启了畅通无阻的道路。而且巴斯巴又为蒙文创制者和帝师。据萨迦世系史，巴斯巴给忽必烈进行第四次灌顶后，被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制国政，精通五名班智达巴斯巴帝师。西元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发现博僧经教和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僧对辩，从而拉开了藏汉印维吾尔等共29名译师对佛教经典进行大规模针对。笔者在另一部著作深度探视藏人自焚、图伯特焚身抗议运动的来龙去脉中分析过藏语中元为施主之意，不再赘述。西元1354年，信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帕竹公马推翻了萨迦政权，开始了在吐蕃的统治。不久之后的西元1368年，朱元璋驱逐元朝，建立了明朝。 这一时期吐蕃和明朝官方的使臣往来开始于西元1372年5月，明廷的告示显示一定的关系。文告称，向胡人窃据华夏百余有年，官旅倒置，凡百有心莫不兴奋，彼岁以来胡军失败，唯而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辞告示。与此同时，藏汉文化交流或西藏和明廷之间，从噶举派、萨迦派、直贡寺为主的吐蕃民间僧俗首领往来达到了空前规模，甚至有数千人。当时明廷专门沿途设有接待站接送，而且各班丰厚的礼品和封号。当然，明廷也并非没有其他目的。《明史·识货志》中写道：“伯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麻法，用制羌戎。”由此可见，吐蕃和明朝商贸往来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汉人政客从中作祟的一面也暴露无遗。因明廷之邀，第五世噶玛巴进京传法。明永乐五年，即1407年，封哈利麻，即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世教，其全称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幼果眼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当时将噶玛巴向明廷文武百官传法情况绘制为全程25米的巨幅画像，分别藏于南京和噶玛巴族谱寺。西元1408年和1415年，明成祖朱棣两次派使臣迎请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均遭谢绝。最后，宗喀巴以弟子强丘曲吉、释迦义熙为自己的代表，派往明廷传法。明成祖朱棣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先后奉赠尊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和大慈法王。西元1587年，明神宗朱翊钧派使臣迎请正在蒙古传法的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进京传法。第三世达赖喇嘛应邀前往，不幸于1588年3月28号在从土默特部前往北京途中圆寂。之后，俺答汗的曾孙被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即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为蒙古人。此举达到了活佛无主、佛法无界的境界。在此之前的1578年5月，索南嘉措与俺答汗曾在蒙古仰华寺会晤，两人按着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互赠尊号，索南嘉措赠给俺答汗的尊号是咱克拉瓦尔帝彻臣汗，亦即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的尊号为圣什一切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亦即法海无边的伟大上师，而达赖喇嘛尊号的由来于此。这样大家就不难理解1642年甘丹破章政权正式建立，第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代表前往圣京，次年到达清太宗皇太极立即率领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皇太极还亲自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从皇太极的表现看，这就意味着西藏代表的到来是出自天意的安排，是上天护佑大清帝国的表现，所以要感谢上天或达赖喇嘛。 从而看到藏传佛教在先后成为蒙古帝国以及满清帝国的精神支柱。1644年大清顺治帝继位以来，前后派使臣三次入伯邀请达赖喇嘛进京。1652年正月，五世达赖喇嘛率随行人众3000人自吐蕃启程，前往北京会晤大清皇帝，他们互赠尊号。顺治皇帝赠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旦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还赠大清顺治皇帝为金光四射，银光普照，玄乾转坤，人世之天，文殊大皇帝。从此大清历代皇帝继承了文殊菩萨皇帝尊号，这标志着藏传佛教确立为大清国教，也是汉人把五台山奉为文殊菩萨的圣地等缘故。之后的岁月中，五台山成为佛事活动的中心区之一，使藏汉文化交流以及佛教为主线推向了高潮。这一时期，除了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访问过北京以外，还有很多仁波切以及藏僧来过北京，而且住在清廷与北京建立的各个藏传佛教寺庙。其实元清都在北京修建过很多藏传佛寺，而且这些寺庙里也住了很多藏传佛教僧人。现今中共官方御用藏学家陈庆英先生对此历史进程总结说，我们看到只有藏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到北京来活动，而没有汉传佛教的高僧或大法师到藏区去活动。这种现象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画册上的文化交流，包括艺术文化的交流，造成很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碰撞交流，互相吸收是在北京或者是汉藏交界地区进行的特点。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张家若毕多吉曾写道，在京时黄帆车过处，都人侍女争取手帕铺涂，以轮毂压过，即为有福。其车可出入东华门，盖所以尊龙之者备至。历代张家仁波切就是驻京西藏活佛，兼任大清帝国的帝师。五台山逐步变成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圣地，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下的张家仁波切、加木扬仁波切、阿加仁波切、香萨仁波切等八大活佛也受到过清廷以及汉人的拥戴和尊崇。这个漫长的700多年间的藏汉文化交流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只有博僧进京传法，没有汉僧进藏传法形成的局面。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正统之争因素之外，也因为元明清各朝尊崇藏传佛教，尤其是元清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决定了这个结果。二，元朝倾向于萨迦派为主，其他派系为辅的信仰以及交流藏传佛教。明朝因当初接触噶举派高僧林格巴，又迎请五世噶玛巴传法，而形成了尊崇噶举派，广泛接触其他藏传佛教派系的局面。清朝几乎一面倒的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国教，例如藏文大藏经木刻版中，除了卓尼版、德格版、纳唐版、拉加版、蒙古库伦版、拉萨版等，还出现永乐版、万历版、北京版等，足以说明。至于藏文大藏经集中大小五明知识和藏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 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可分为石刻本、手抄本、木刻本三种。手抄本有纳唐版、蔡巴版、下鲁版等。由于藏传佛教学者严格限制著书必经上师的批准，亲眼目睹智慧之神，具备深厚的文学底蕴，一方面加强了著书品质，其影响一代接一代，另一方面受到了对于思想多样性的限制，基本背弃了佛祖允许质疑自己主张的遗训。三，藏学东传从开始发扬和发展，历经元清两朝，达到了旺盛的顶峰，从而带动了藏汉文化交流，以及藏汉僧人中出现了精通藏汉蒙满语言文字的佛学翻译家和专家。而且除了佛法研习外，还得到了医药、历算、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领域的交流。因五台山为文殊菩萨的圣地，被清廷视为圣地，而且张家若毕多吉帝师常住于此，五台山又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东传的传播中心。据史料记载，五台山是现今唯一一处藏汉两系并存的佛教圣地，也就是说，五台山成为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藏传佛教各个寺院的最大特点为信徒筹资建立，因此在藏传佛教东传过程中，化缘为主线的寻求经济资助也是个热门的课题。